乾隆到李卫的府邸来看望他，见他病得这么沉重，心里十分的难过。李卫趴在炕沿上给乾隆磕了个头，说：玉谦，我这会儿好些了，你把我给扶起来半坐着，主子来了，我就这副模样也太不恭敬了。玉倩答应一声，把李卫扶起来了，半靠在大营枕上。李卫看着乾隆，泪水扑扑簌簌的流下来了，哽咽了半天才说：主子赏的药奴才都吃了，就是翠儿刚才那话，奴才的病是时好时坏，唉，这都是奴才的命啊。先帝在的时候曾经请乌思道先生给奴才推算过，乌先生说奴才能活86岁，当时老主子高兴地说：你是留给我儿子使的奴才了。现在想想，吴先生他是昼夜一起算，整整给奴才加了一番呢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奴才也不在乎寿命长短，只是万万没想到将近黄泉却辜负了先帝和皇上的心，成了有罪之人。想到此，奴才真是万箭穿心，百死莫赎啊，主子。他虽然气若声威，但是说得非常动情，在一旁的翠儿和玉倩都伤心不已，因为皇上在跟前不敢放声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擦眼泪，就连地下跪着的三个男子也不由悚然动容。乾隆自幼和李卫主仆厮守，情深意重，听了李卫的话也非常难过，急忙劝慰他：嗨，李卫啊，你不要这样儿女情长嘛，朕今天来一半是瞧你的病，一半是为你的心。如今看来啊，你这心病比身病还要重啊。如今刘康的案子已经结了，你有错，错就错在你朝夕都能见到朕，又是两辈子使唤出来的奴才，不该不把你接案子的事儿密奏给朕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朕知道你是不会有二心的，为这点子事儿，朕也不会给你什么大的处分嘛。不过小小的处分，还是要给的。朕看也就是停俸3年吧，这点处分能值得你日夜不安吗？李卫这次病危啊，还真的让乾隆给说着了呢，是心病大于身病。刘统勋劈雷闪电的审案拿人，牵连着好些人呐。虽然刘统勋没有叫自己对簿公堂，但是这事儿明摆着，这案子的确牵连着自己，所以他老是不放心，既不知道刘康贺李氏是怎么供说证词的，也不知道朝廷对自己是个什么章程。他本来身子骨就不好，再加上这么沉重的思想负担，所以呢病就更加沉重了。今天乾隆亲自来探病，他的心病可以说已经去了一大半了，特别是听了乾隆这番恳切诚挚的话，真像春风过心，满腹寒冰消融啊。他含着眼泪说：主子这样信任奴才，奴才无以为报啊，恐怕这一辈子是不行了， 只有等来生了，下一辈子，下一辈子，奴才一定要好好的给主子出力。乾隆也不知道是被自己还是被李卫的话深深的感动了，眼眶也湿润了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嗨，你瞧瞧瞧，李卫，你这是闹的，勾得朕心里也怪不好受的。你刚过不惑之年，怎么能啊？慢慢调养，病自然会好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呢？”说到这儿啊，他才注意到跪在地下的三个大男人，转脸问道：“你们在哪个部办差呀？”这三个人呐，早就跪得浑身发僵了，听见乾隆问话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奴才们不在部里办差。”“哦，那是外官进京述职的。”“奴才们也不是外官。”李卫在一旁笑着说：“啊，主子，他们就是青帮罗祖的三大门徒啊，翁佑、翁应奎、潘安、潘世杰，钱宝、钱圣经，前头有本奏准，专管漕运的。虽然他们都在替朝廷办事，但是还没有引荐受职。奴才这几天身子骨不好，怕一旦撒手去了，他们这帮吃江湖饭的人没人管，再闹点什么乱子出来。所以呢，就把他们叫来嘱咐几句。他们的师父罗祖去世了，也得再指个新舵主主事啊。”乾隆这才认真地打量他们三个。翁佑身材修长，潘安黑瘦精干，钱宝低矮肥胖，但都是目光炯炯，神采奕奕，虎虎生威。三个人的胳膊上都带着黑纱，显然是在为他们的师父罗祖戴孝。乾隆微微一笑说：“哦，哈哈，早就说要见见你们的，事情多就放下了。漕粮经你们的手运输，果然没出什么大乱子，你们都是有功劳的。”翁佑磕了个头说：“多谢主子夸奖，奴才们既然叫青帮，自然应该帮我大清了。粮船只管交给奴才们押运，到了京城少一两罚奴才一斤。今儿有福气见到主子，还求主子给个恩典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李卫在一旁就急了，赶紧说：“哎，不许胡说，该给的恩典朝廷自然要给的，不该给的求也没用。”乾隆一看三个人都低下了头，便笑着说：“瞧，李卫也是的，说说又有什么呢？”翁佑又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奴才们虽然在码头上混，又是奉了旨意，可是到底没个名分，常受沿途地方官的挟制，求主子体谅奴才们的难处，或者赏个虚衔，或者是赏个牌照什么的，这样遇到麻烦呢，我们也好和地方官们会商，不至于太低三下四的。这里边的难处不少，奴才一时半刻呢也说不太清楚，求主子明鉴。”钱宝在一旁磕了个头说：“嗨，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了。主子，奴才们在外边押运粮食，又没有押粮官的名义，就像那个没开脸的小娘，说到头也还是个丫头，连个姨太太都不如。”一句话说的翠儿和玉倩都红了脸，乾隆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，好，这个比方打得好，朕明白了，也就是说名不正言不顺。你们的师父不是去世了吗？朕看也不必 再推什么舵主了。你们三个人呢，可以各立门户，都受武官游击之职，虽然不带兵，准你们各招门徒。每人现收徒1326名，带粮船1990只，这就算是你们的兵了，专管护粮。不过直隶每年要运400万担粮食啊，谁要是少了一斤，朕就要削谁一级官职，你们看这样成吗？三个人觉得皇上的话说得非常有意思，收徒弟吧1326名，带粮船1990只，这都是有整有零的啊。对皇上的话，三个人虽然听得不大明白，但是皇上亲授武官游击之职却是千真万确的。这样的隆恩，江湖上哪一帮哪一派曾经有过呀？而且还预定了各自开堂收徒准带粮船的数目，这立起门户来那就是铁打的营盘呐。有了这个金字招牌，就可以和官府连成一气，在扬子江和运河上畅行无阻。别说是斧头帮、彩灯会、无声老母会、无为帮、正阳教、白莲教这些个小帮会了，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帮红帮，也一下子变成野鸡帮了。三个人高兴的脸上放光，连连磕头说：奴才们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乾隆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好啊，下去呢你们师兄弟们再商议一下，要定出帮规。你们是江湖帮，还要依着你们的本色，不要处处打着朝廷的牌子，更不要仗势欺人。只要帮朝廷管好运粮的事，协助地方官做一些缉匪拿盗治安的事，差事呢就算是办好了。办好了差事，朕自然会升赏你们的。李卫身子骨不好，往后有什么大事再禀告他知道，一些琐碎的小事呢就去找刘统勋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你们下去吧。三个人又磕了个头，诺诺连声的退出去了。乾隆回过头来看着李卫说：怎么样，你看朕这么处置可好？其实啊，李卫的心中十分明白，乾隆压根儿就不想让江湖上各帮各派相安无事，他是想朝廷不费一兵一卒坐收各派争斗的渔翁之力。这样高屋建瓴的处置，这样深谋远虑的心机，亏他在仓促之间挥洒自如就搞定了，李卫心中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但是他虽然看出了乾隆的用意，却绝不敢点破，急忙回答说：是主子处置的极是，不过依奴才之见，红帮的力量比他们大得多，似乎也要抚慰一下。乾隆没有正面回答李卫的话，只是笑着站起身来说：你呀，好好养病吧，不要胡思乱想的，朕是信得过你的。朝廷里有几个说闲话的，你也不必介意。说着亲自为李卫垫了垫枕头，又对翠儿说：你今后有什么事不要闷在心里，到宫里找老佛爷念叨念叨，朕也就知道了。李卫心中十分感动，见乾隆要走，急忙说：啊，对了，主子，刚才奴才意乱神迷的，差点忘了一件事儿要回奏呢。乾隆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看着李卫说：哦，什么事儿啊？主子，刚才潘安告诉奴才说，李亲王洪熙宴请了他们三个人，每人还赏了100两黄金，还说是 青帮护粮的都是散兵游勇，要他们每个人收300个门徒，由他来支付月例，还说请他们帮助采办什么东西，奴才也记不太清楚了。乾隆听了这话，心中一动，但是表面上却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哦，朕知道了，这大概也是洪熙的一番好意吧。你啊，好好养病，缺什么呢，就叫翠儿告诉朕，有什么事儿，给朕上个密折。”说完就出去了。按下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刘统勋，他接到处决罪犯刘康的圣旨，立刻到牵押房来找大司寇史一直，正好钱度也在这儿和史一直谈话呢。他知道钱度因为刘康的案子受了牵连，所以暂时被停职了。刘统勋一进门就笑着安慰他说：“哈哈，钱度啊，你急什么？听说了没有？李卫也只得了个罚俸3年的处分，你呢，当年不过是个吏员，在案子里充其量是个旁证，有个知情不报的罪过，不会有什么大事的，一定会重新启用的。”钱度也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是啊，刚才史大司寇也是这么说的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当了你刘大人半个月的阶下囚啊，我真是有点害怕了。”哎，二位大人是不是有什么正经事要说呀？那我先告辞了。说着起身就要走，却被刘统勋给叫住了。哎，春风兄且留步，你是老刑名了，帮着斟酌斟酌再去也不迟嘛。随即就把乾隆决定把刘康凌迟处死，并且剜心祭贺露营的事说了。末了又说：“哎，你们说这大清律里头也没有剜心这个刑法呀，谁会做这个活计呢？再说了，处以这样的刑法是我朝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全北京的人都来看热闹，这到时候秩序怎么维持呢？”史一直是个非常正直的人，但是他的主意却不多。他端着茶杯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可也是的，行要那么多人看干什么呢？依我看还不如请旨照先帝处置张廷禄的成立，叫文武百官观刑，平民百姓一律不准入场，这样不减了许多的麻烦吗？”钱度却在一旁说：“恐怕不行，大司寇的这个主意要是禀上去啊，皇上准得给驳回来。皇上这次是大发龙威，就是因为有人背后说皇上与先帝施政不同，皇上是想借这个案子堵那些人的嘴。前头不是有旨意说治公治民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要是不叫百姓看，那怎么能体现出这一条呢？依我看呢，干脆别在菜市口行刑了，找个风水好地儿，最好呢是地势低一点的，一来呢便于安葬贺道台，二来又可以在坟前施行就地祭典，人们挤那是因为看不见，中间地势低，周围地势高，那不就都能看得见了吗？这样顺天府也好护场子，大约不会闹出什么事儿来。”史一直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既然要剜心致祭，那当然最好能在坟前行刑了，那也不好把贺露营的灵柩拉到菜市口去受祭吧。所以听了钱度的话，他笑着说：“好，我看行，哎，就这么办。顺天府尹杨增是斩立决也一并办理，就由延清监刑， 不过一时还找不到能出红差的刽子手啊。刘统勋也笑着说，哈哈，我说大司寇，案子一审完，我就没了钦差的身份了，这监斩官理所当然该是您史大司寇来做，至于出红差的嘛，好办，找一个办过凌迟的刽子手，到时候呢他准不会手软。史一直是个文弱书生，掌管刑部的时间不长，从来还没做过监斩官呢，他也实在有点怕见这种残酷的刑法。听刘统勋说得这么轻松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急忙说，哎，不不不，我看呢还是你来监斩吧，上头并没有旨意撤你的差嘛。刘统勋笑了，哈哈哈，哎呀，昨天我去见皇上，问皇上要不要亲临刑场看看，皇上说君子不进庖厨，我看你史大司寇也是个君子，怕闻牛羊哀嚎之声，哼，像刘康这样丧尽天良的混账，我就是杀他100个也不会皱眉。钱度在一旁说，人都说先帝天性严苛，其实啊还是很厚道的，杀张廷禄的时候是腰斩，一刀斩下去，这就分了两半截了，上半截身子呢还在蠕动，先帝用手接连写了7个惨字，从此以后永远废除了腰斩这个刑法。其实雍正一朝吧，抄家的多，真正杀的人呢却并不多，监斩官都怕见寡刑，哼，这要是在前明啊，凌迟碎寡那是家常便饭。听说寡魏忠贤的时候，钦定是17330刀，第一天呢只寡了3000刀，鱼鳞碎割到小腿，晚上牵到牢房里继续寡。这种事做刑名的要多看看，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。钱度说得津津有味，史一直听得脸色苍白，手心里都是冷汗呢，屋子里顿时静下来了，三个人都在想雍正和乾隆的施政特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刘统勋才清醒过来，急忙说，哦，那就这样吧，都定下来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说着站起身来，钱度也忙着起身和刘统勋一起出去了。钱度没有去看处决刘康的场面，他因为刘康的案子受到了牵连，停职待查，如今这案子已经结了，他就得赶紧想办法争取复职。可是他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，更没有很深的人事关系，到傅恒府上去了几次，可是傅恒就要去山西出差了，家里人来人往的，他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根本就挨不上边。李卫呢，自从受了处分，病反倒好了许多，但是他如今毕竟是重病缠身，不管事了。钱度去看过他几次，他都是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，钱度心急如焚，却又一筹莫展，只能焦急地等待着消息，既不敢远离，是又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打探消息，憋得他六神无主，坐卧不安，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。好不容易熬了20多天，到3月初1，吏部起复的票拟终于下来了，让他仍然回刑部任秋审司主事。钱度这才放下心来，先到部里边报道，拜见史一直、刘统勋两位上司，又到司里走了一遭，请同僚们吃酒安排公事。他算计着乐敏就要去江南了，恐怕是快该动身了，这可是个需要打点的人，于是就准备了20两散碎银子，乘上一顶小轿 直奔张家肉铺来见乐敏。